契约的概念。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上一次的时候呢，特别的讲了新约概论的上半部分，那这一次我们会把下半部分来一起学习。我们提到说呢，新约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它的中心就是神如何成就了旧约所做的那些的应许。旧约是神所做的应许，新约是这一个应许的应验。答案是神已经在基督耶稣里向他的子民成就了他的应许，所以我们可以一同来信靠顺服他。上一次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会说今天呢我们会分享到三个要点。第一，神借着谁成就了应许呢？借着基督，所以我们会分享基督。神向谁成就了他的应许呢？向着新约的子民，所以我们会分享新约的子民。神最终应许成就是借着什么呢？我们说是借着新创造。这新创造呢，也就是救赎的意思，救赎在新约中被称为新造。基督、教会、救赎，你发现这就是新约当中最重要的主题，对不对？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我们的王基督。你知道当我们在新约当中来看基督的时候，大家千万千万不要以为是马太福音才开始讲基督的，是创世纪开始讲基督的，对不对？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说，当亚当夏娃犯罪堕落，离开了神所创造的、神所同在的一切的美好的时候，整个受造界都在等待那一位子孙的到来，对不对？这位女人的后裔可以伤蛇的头，把那一个引诱了亚当夏娃的那一个蛇重新的打败。所以让我这样说，其实整本圣经都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作为一个幕布和背景的，至少三章十五节之后的圣经都是以三章十五节作为幕布和背景的，都在回应到底谁能来伤蛇的头，到底我们如何重新回到神的同在，重新回到神的那个美好的创造当中去，对不对？那你知道整本的旧约不断的在指向那一位救赎的子孙到来，于是上帝赐下了律法，于是上帝赐下了先知，于是上帝赐下了祭司。赐下律法使人可以明白真理，赐下了祭司使人的罪可以被洗净，赐下了先知使人不断的盼望或者说指向将来。所以你会发现整本旧约好像不断的一步一步的在应验，一步一步的在指向那个未来的那一位基督。甚至呢，我们会说旧约当中所有的约在本质上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包括亚当之约。是的，包括亚当之约，因为罗马书当中使徒保罗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第一个亚当失败了，第二个亚当得胜了。第一个亚当带来了罪，第二个亚当带来了义。第一个亚当死做了王，第二个亚当恩典做了王，对不对？罗马书第五章保罗很明显的做了一大串的对比，就告诉我们说，第一个源头把众人带进罪恶、死亡、咒诅、审判的那个深渊当中，然后第二个源头把人带进了生命、荣耀、祝福、神的同在的那个光景当中，并且他告诉我们第二个亚当的义、恩典胜过了第一个亚当的罪和死亡。所以 亚当之约最终是在基督那里被扭转的，亚当之约的失败，亚当的堕落，最终在基督那里被扭转，被翻转过来。那同样的，挪亚之约也是如此。当全地充满罪恶的时候，上帝用洪水洁净了这个世界。你当然可以说是洁净，对不对？当然也是审判。但是你知道，直到耶稣基督钉死在哥哥他山上的时候，才真正的洁净了这个世界。所有信靠他悔改之人才在他里面真正的被称义。为什么呢？因为从前的大洪水虽然洁净了这个世界，但是你突然发现连挪亚一家八口依然是罪人。虽然神所预备的方舟使他们免于洪水的死亡，但是出了方舟之后，他们还是要见巴别塔，对不对？但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就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不是因为我们比亚当更好，挪亚更好，请注意，那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们蒙了基督宝血的遮盖。然后当天下万国在巴别塔的世界之后被分散，你知道说上帝在万国当中拣选了一个人，要透过这一个人，一家一族一国来影响万国，对不对？这就是亚伯拉罕之约。但是你知道亚伯拉罕之约只有在基督那里才能被真正的应验，比如说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比如说在整个的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土地、后裔、子孙每一样都指向了未来。然后你知道亚伯拉罕的后裔依然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对不对？他们也依然这个家族充满了软弱、跌倒和哭泣。当年他们亚伯拉罕一家一族在埃及受苦，被压迫做奴隶，上帝借着摩西拯救他们，出埃及进迦南，在整个旧约当中是一个救赎的历史事件。所有的旧约，所有的先知、祭司，所有的经文几乎都把出埃及进迦南作为一个类似于新约的十字架的事件去看待它。你发现所有的先知讲道都在回顾那一个救恩的事实，对不对？所以出埃及进迦南，他们是怎么出埃及的呢？是打败了埃及全军，靠着揭竿而起出的埃及吗？不是，对不对？他们是怎么过的红海呢？是游过去的吗？也不是，对不对？他们是靠着逾越节的羔羊出的埃及。是的，出埃及不费一兵一卒，他们中间没有死一个人。你要知道，要离开那一个残暴的法老埃及帝国，没有费一兵一卒，他们中间没有死一个人的唯一的原因是逾越节的羔羊为他们而死。是的，你读到新约的时候，你知道那一只逾越节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然后他们进了迦南，在迦南地，你知道他们被周围异教迦南的神列邦影响，对不对？他们犯罪、拜偶像、强暴、不公义，各种各样的罪。于是呢，上帝为他们兴起一位合神心意的君王，这个君王叫大卫。上帝对大卫说，你的后裔要永远的坐在你的王位上，他要凭他的公义治理万国。哇，你知道这不是说的所罗门，这是说的那一位真正的大卫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甚至这一位在上帝口中的大卫的儿子是超越了大卫的一位永远的君王。直到他们被掳，直到他们被掳归回，其实整个犹太社会都在盼望一位大卫的儿子到来，对不对？ 因为只要大卫的儿子到来了，他们就能够结束于在各个帝国之间流连忘返，被天下万国当中抛来抛去的命运，对不对？从埃及抛到亚述，从亚述抛到巴比伦，从巴比伦抛到波斯，从波斯抛到罗马。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样的变换他们的君王，好像他们都无法摆脱做奴隶的命运。唯一的原因是因为那位大卫的子孙没有来做他们的王，于是这个世界的暴君就来做他们的王，对不对？所以唯一的大卫的子孙来做他们的王，他们就得了真正的自由和安息。因为那位大卫的子孙这样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各位，你发现以色列这个民族从旧约一开始一直在劳苦担重担，对不对？从埃及帝国担重担，从亚述，从巴比伦，从迦南，从任何的一个地方被掳归回都在担重担，但是主说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所以你会发现整本的圣经不断的在指向，好像揭开那个幕布一样，不断的在指向那个应许的应验，就是应验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我需要特别的说一点哈，以前应该讲旧约的时候提过这一点，请注意，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三个专有名词，其实是全部都指向基督的啊，请注意哦。你说哪个人不是女人生的，是不是都能叫女人的后裔？不，只有那一个人能叫女人的后裔。你说亚伯拉罕的子孙确实无数了，对不对？但是只有那一个人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那大卫的子孙更多了，非常的多，对不对？只有那一个人被称为大卫的子孙。为什么呢？因为这三个词呢，其实不是讲的一个生理上的一个血缘的关系，乃是讲的救恩上的一个应许的实现。是的，不是血缘上的一个生而已，是一个救恩历史的一个伏笔，指向了那一位最终的君王。所以在福音书当中呢，我们看见，各位我多说一点哈，如果不读旧约就永远读不懂福音书。有好多的弟兄姊妹或者传道人常常建议慕道朋友说，你先读福音书。当然可能他认为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你去读这个摩西五经可能读不懂，你先读福音书看看耶稣的教训啊，耶稣的温柔啊，耶稣的神迹啊，耶稣所说的那些话看起来好懂一点。我恐怕你没有真正的懂。是的，因为如果不读旧约的话，耶稣的身份、耶稣的教训、耶稣是谁、耶稣做了什么、耶稣的那些的比喻，其实都是有旧约的典故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有的啊，因为它是旧约应许的应验。哎，你如果不知道前面埋了那一个伏笔的话，你说我吃到第十个饼的时候终于饱了，我意思就是只吃第十个饼，这是自欺欺人，对不对？因为前面那个九个饼是有用的啊，虽然到第十个饼才饱，这个是事实，极致时候满足，神差他的儿子到来，这个是事实，它是最高峰，它是最核心，它是最中心，这个是事实。但是前面的伏笔、前面的铺垫、前面的预言都是有用的。所以呢，耶稣基督就是整个以色列人全部的盼望。因为你会发现亚当没有顺服，但耶稣基督顺服了。以色列人不信，刚硬悖逆，但耶稣基督却完全的顺服了上帝。以色列人犯罪，但他没有犯罪。所以呢，他是应验了旧约当中每一个关乎他的预言。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他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女人的后裔，也是创世纪当中所说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生命记当中那一位摩西所应许的将要来的先知，在你们弟兄中间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就是他。他是撒母耳记下向大卫所应许的那一位，大卫所预表以及大卫的子孙所指向的 未来的君王，他是但以理书当中所指向的那一位圣洁的人子，他也是以赛亚书当中告诉我们的那一位耶和华的义受苦的义仆。很明显他是撒加利亚书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要回到他的百姓中间治理他的百姓。所以我只是随意的举这些的例子哈。旧约当中有更多的预言帮助我们去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当你透过这些的时候，你去再读这四卷福音书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这四卷福音书都非常的具体，非常的形象。甚至我会告诉你说，连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都是有旧约的典故和背景的，对不对？五饼二鱼的神迹是有旧约的那个理由的，对不对？耶稣在海面上行走是有旧约的原因的，真的是有的。耶稣死人复活，大麻风洁净，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这是应验了以赛亚书的，对不对？我只是随意举，那你就知道说几乎福音书当中描述耶稣的身份、教导、话语、神迹、作为的每一段，你都能够找到旧约的来源。那你找到的时候，你就会赞叹，你就会惊讶，对不对？就像马太一样，他非常敏锐地说，这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说，这就应验了以赛亚的话说，这未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对不对？每一段他记一段，他加一句这个评语，记一段加一句评语，记一段加这个评语。为什么？因为他恐怕我们把旧约跟新约给割裂了，律法跟福音给对立了。不不不，他们从来都是一个整体，他们从来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所以当我们读任何一卷福音书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思考这段经文它的旧约的出处在哪里，就是耶稣为什么来，它的来源在哪里，以及他在这里要我们做哪些的回应。当我们去读这些的福音书的时候，其实哈，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四卷福音书，一卷不就够了吗？很简单，我给你一个最直白的理由，因为耶稣基督太丰富了，四卷福音书像四个不同的镜头，从四个角度来切进去，让我们来认识这一位弥赛亚，这一位基督，这一位神的儿子。是的，因为它太丰富了，所以透过不同的视角，并且也针对不同的读者，让他们一起的来认识这一个福音的丰富。比如说马太就特别的强调这个旧约预言在基督身上的应验。你去阅读马太福音的书的时候，每一个犹太人都可以从其中赞叹说，哦，原来根据旧约我认识耶稣基督是谁。那马可福音呢，其实是在罗马帝国逼迫早期的时候，好像在极大的征战当中，你阅读马可福音看见一幕一幕的快速的切换的场景，它记载的非常的简单明了，来帮助读者明白福音当中那些最重要的部分。请注意，马可福音是所有福音书当中的这个最先写作的一本，甚至其他的福音书都是根据马可福音的这一个的原始的资料，就是多有参考。因为当然马可福音的真正的作者，几乎所有的圣经学者都告诉我们说是彼得，对，是彼得口述马可写作的。我不解释，因为那个马可福音里面的很多的内证可以让我们发现这一点。那你去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路加和他的使徒行传当中好像强调了一个万国的心胸，对不对？是的，在路加那里他希望人不仅仅明白耶稣是犹太人的主，耶稣是万国的主，耶稣是全地的主宰。 当你去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约翰福音记载了很多其他三卷福音书全部都没记载的耶稣私人的祷告、私人的教导、耶稣私下的跟门徒的对话等等等等，对不对？哦，你去看见这一位神性的耶稣基督惊叹于他道成肉身的位格和他在地上的工作啊，这就是新约的第一部分啊，或者第一个主题，关于基督是谁。然后我们来看新约的子民，也就是他的教会。其实教会这个主题非常的大，新约的子民这个主题也非常的大。我们还是要先从旧约开始。你知道在基督到来之前，教会，我可以用这个词来描述旧约的信徒，对不对？或者说真以色列人，蒙拣选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来到上帝面前的呢？啊，透过旧约的律法，透过建立起来的献祭制度，透过会幕，对不对？并且个人不能亲近神，只能透过祭司啊。那在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在会幕里面，去到耶路撒冷之后是在圣殿里面。但是你知道基督到来之后开启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人可以到父那里去的一条路。基督怎么说呢？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么旧约到父那里去的方式是透过献祭，那么新约到父那里去的方式呢，是透过基督的献祭。是的，他在钉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请注意，不是我们献祭，是基督在献祭。基督把自己的身体当作祭物，他在十字架上献上，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在他里面与父和好。所以呢，他教导我们，在新约当中他教导我们，维系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透过耶路撒冷那个圣殿里的献祭，而是在透过他自己。因为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建起来。基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或者我这样说，其实这个方式没变，对不对？因为旧约的献祭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旧约的圣殿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只不过旧约的献祭、羔羊、圣殿、祭司这些影子的实体到了新约的时候真正啊到来了，那个实体真正到来了。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旧约是一个样，新约是一个样，不不不，是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你也千万不要以为说旧约讲律法，新约讲恩典，不不不，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在旧约那个是影子，是一个预言，是一个预表，在新约是一个实体，是一个应验，是一个成全，对不对？哇，我们只有这样看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福音的那个的丰富和合一。希伯来书描述这一点的时候描述的特别的清晰哈，他说呢，耶稣是那一个将来更美事的大祭司，是做了经过那更大的更全备的帐幕，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的赎罪祭。所以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怎么说呢？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请注意，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宝血洗净了前约之人所犯的罪过。所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怎么样，断不能除罪。旧约献祭，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旧约献祭的人是靠着公牛和山羊的血除掉罪的，那只是一个预表，或者那只是一个指向，那只是一个影子。所有在旧约献祭的人， 他们在实质上罪得赦免是要等到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那个真正做了赎罪的羔羊，真正做了替罪的羔羊的时候，他们的罪就被洗净了。哇，你会发现新约帮助我们来看见，其实不仅我们这些耶稣钉十字架的之后的人是靠着基督的宝血洗净的，连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前的人也是靠着他的宝血洗净的，所以说他的宝血有永恒的功效啊，这就是教会了，这就是子民了。所以那一个教会是历史历代当中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那么在新约当中，那包括福音书包括使徒的书信如何的去教导这群新约的子民和百姓呢？让我这样说，其实呢为了帮助新约的子民和百姓更深的明白这个福音，整个新约基本上在教导两个真理，但是我会说这两个真理实际上也是一个真理，是硬币的正反两面。这两个真理就是，第一，我们需要认识这个根基性的福音的真理，就是认识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这是每一个使徒好像都特别强调的，对不对？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福音的真理，福音的真道，福音的事实。但是请问这样就够了吗？你会发现没有，对不对？接下来几乎每个使徒都在告诉我们说，在这个根基之上呢，我们需要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活出被福音更新的生命，当有的圣洁的生活。哎，你发现两个方面，对不对？所信的道以及被这个道所更新的生命，圣洁的生活。那让我这样说，我先举几个例子哈，就是耶稣基督到世界上的来的时候，他开始传道的时候，福音书记载第一句话，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你知道这个新约对整个教会的一个教导的逻辑结构，就是陈述事实以及命令他们跟随这个事实，陈述加命令，陈述的是恩典的事实，命令是回应这个恩典的事实。你看哈，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近了，这是不是一个恩典的事实？如果你看不出这个恩典的事实，犹太人绝对能看得出来，因为他们等了几百年几千年在等那个日子，对不对？在等那个日子，然后现在突然说日期满了，就是日期到了，神的国近了，这个恩典的事实，旧约的预言应验了，这就叫恩惠的福音，对不对？这就叫以赛亚所说的大喜的信息，对不对？好，先讲这个恩典的事实，恩惠的福音，然后呢透过这个恩典的事实和恩惠的福音，耶稣开始 呼召他们回应这个福音，对不对？怎么回应呢？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你看，悔改信心，这是对福音回应的最重要的，就是与救恩相伴的美德，对不对？信心跟悔改，威敏信条告诉我们，这是与救恩相伴的美德，就是对恩惠的福音的回应，就是信心和悔改，悔改信福音。所以这就是福音的逻辑结构。我再举一个例子哈，不仅耶稣基督传道是这样子的，其实使徒保罗的书信通常遵循这一个这样的福音的逻辑结构。比如说使徒保罗的书信有明显的前半卷跟后半卷，前半卷他通常会先陈述这个恩惠的福音的事实，比如说你们已经蒙了拯救，已经重生，已经称义，已经得赎，已经圣洁没有瑕疵等等等等，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对不对？然后呢后半卷通常描述或者说劝勉信徒应当怎样过圣洁的生活，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 要做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要竭力成为圣洁，要做光明的子女，要做丈夫的要怎么样，做妻子要怎么样，做儿女的怎么样，做父母的怎么样，做主人的怎么样，做仆人的怎么样，你全部都是对那个福音的回应，对不对？换句话说，使徒保罗前面讲了恩惠的福音的事实，后面讲的如何回应这个恩惠的福音。我再举一个例子，其实要理问答也是这个逻辑结构。你们记得威明小要理问答告诉我们说，那整本 圣经包含教导我们什么呢？说教导我们两件事，第一，我们当信什么，对不对？第二，我们当尽什么样的责任和本分，对不对？哎，当信什么？要信的是一个事实，对不对？要信的是一个信息，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对不对？要信的就是一个宣告的那个救恩的事实，恩惠的福音。那当尽什么样的责任和本分呢？就是我们当做什么呢？其实就是人对真理的回应。就通常呢，就会说应当怎么做，要怎么做，应该怎么做。所以呢，要信的事实是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使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独耶稣基督，对不对？要做的是什么？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哎，你会发现使徒彼得在讲道当中也是把这两个方面同时提出来，对不对？一个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是把耶稣基督这个恩惠的事实福音指给人看，对不对？说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那一位要来的救赎主，对不对？然后他就开始说了，那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呼召他们回应这个福音，回应这个恩典，就是当尽的本分，当做什么，对不对？最后我再回顾，我记得讲出埃及记的时候曾讲过十诫，对不对？十诫也是这个逻辑结构，你发现没有？十诫的序言说恩典的事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是在陈述一个恩典的事实，救恩的事实，然是宣告说我是你们的神，我与你们的关系，我所做的救赎的工作就是脱离埃及的拯救的工作，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开始实际的正文的内容，就是你们要过一个爱神爱人的圣洁的生活，来回应那个救赎的恩典，对不对？你会发现，哇，原来福音就是如此的美妙，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的，从实际到耶稣的传道，到使徒的书信，到要理问答，全部都是这一个逻辑的结构。所以我们突然知道新约的子民教会该如何行了，对不对？啊，就是这两件事。接下来呢，我想简要的梳理新约的书卷哈，梳理这个新约的书卷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新约的整个梗概。我们就按它的顺序，那福音书跟使徒行传我们已经分享了，然后我们来看罗马书。当我们看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神的子民在福音信息、神的义、神的福音得救的信心的本质上在这里被教导，对不对？然后我们看哥林多书信，包括前书和后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是在处理一个具体的教会具体的困扰、具体的难处，对不对？因为这间教会呢，面对了世俗化，面对了这一个越来越糟糕的各种各样的境况的侵扰，保罗教导他们如何活出圣洁的生活。然后在加拉太书呢，保罗清楚地阐述了一件事儿，因为在当时初代教会这件事儿非常的冲突，非常的大，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到底跟律法主义有什么样的区别？是的，因为福音跟律法主义看起来好像类似，但是区别非常的大。那加拉太书主要做这一个区分。然后以弗所书呢？以弗所书在神学上以及在实际的教牧上清楚地阐述了教会的本质和它的目的，以及教会当有的样式。 然后在腓立比书当中，保罗鼓励那些在患难当中的基督徒要喜乐。你会发现这都是一个一个的时代的大议题，对不对？在艰难当中要效法基督的榜样。那哥罗西书呢，跟以弗所书类似，哥罗西书在教导那个在基督里的丰富，以及在基督里的丰满，在基督里的那个上帝的奥秘的一切的启示都在基督里。那如果以弗所书说上帝一切的丰富在教会里，那哥罗西书就告诉我们说都在基督里。帖撒罗尼迦教会呢，保罗教导他们为一件事来做预备，哪件事呢？为基督第二次再来来做预备。因为他们中间有人失了盼望，有人被这世界胜过，保罗勉励他要预备基督再来。然后保罗写给提摩太个人的书信呢，其实是勉励提摩太，一个老传道人教导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如何在教会当中做教导牧养治理的工作，如何在整个教会当中以及个人的生活当中来效法跟随主。那保罗写给另外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叫提多，以及写给一个他的门徒叫腓利门，告诉他们基督徒的一个日常的生活，提供了详细的指导，言行举止、思想、生活、动作、存留。然后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帮助我们梳理了旧约跟新约之间的关系。如果你很难明白利未记，很难明白这个摩西五经的话，希伯来书帮助我们梳理了很多。那雅各书被称为新约的箴言，其实是对基督徒生活做出了非常多的具体的智慧的事无巨细的指导。然后呢，跟随主钉十字架的彼得呢，写给早期的基督徒的信，劝勉他们在受苦和逼迫当中要忍耐到底，这是彼得前后书。然后约翰除了约翰福音之外，写了约翰一二三书，主要是帮助基督徒如何抵挡异端和对基督位格的攻击，以及帮助他们如何来爱彼此相爱的方式来顺服基督，或者以彼此相爱的方式来见证他们所信的那一位神。那犹大书呢，简单来讲，犹大书非常尖锐的警告假信徒，不信跟随假师傅的那个危机和危险。当然最后启示录把那个新天新地基督终将作王，在征战当中教会要忍耐安慰的等候他的那个画面指给我们看。哎，这就是新约的书信，这就是新约的所有的书卷。你会发现这些所有的书卷都在回答两个问题，一个是基督是谁，他做了什么，就是关于福音的；一个是我们是谁，该怎样做，这是关于我们如何回应这个福音的。所以这些书信你会发现都非常激烈的要来劝勉我们如何对那样的救恩充满激情的去回应，充满激情的去顺服荣耀神，甚至充满激情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做见证。好，第三，新创造。提到新创造，我们依然还是要从旧约开始。你发现这三个主题每一个都需要从旧约开始，对不对？那提到创造这个词，你能想到的最明显的一段经文在旧约当中是哪里？创世纪第一章，对不对？是的，创世纪第一章是描述创造最明显的经文。他说起初呢，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空虚指的是 无内容、无生命、无居民、无管理者。混沌指的是无次序、无领域、无建筑、不能居住。所以呢，你会发现呢，创造其实是对空虚和混沌的解决。 因为从空虚当中创造出了内容，创造出了生命，创造出了居民，就彰显了上帝的慈爱。那从混沌当中创造出了次序，创造出了领域，创造出了一个各同其类，就彰显了他自己的秩序和公义。我记得我在创世纪的时候曾经分享过，第一日上帝让光暗分开，第二日上帝让穹苍跟水分开，第三日是海洋跟陆地分开。所以分开意味着什么？分开的意思其实是有了秩序，对不对？是上帝公义的体现。所以上帝前三天其实是创造出一个一个的领域出来，光暗的领域、穹苍的领域、水的领域、海的领域和旱地的领域，是一个一个的领域和居所分开，意味着有了领域，有了次序。然后上帝后三天的创造呢，创造出来了实质的内容和生命，或者实质的那个居民和管理者，对不对？第四天创造出了日月星辰。那我们特别提到说，把所第四天所创造的日月星辰这个内容填充在了光暗当中，对不对？大的管昼，小的管夜。第五天创造出了飞鸟和鱼，对不对？飞鸟放在了空中，鱼放在了水里，对不对？海里。所以呢，你会发现第五天所创造的内容填充到了第二天所创造的领域当中，然后第六天创造了动物和人，安放在了大地上。所以你去看这六日的创造结构的时候，你不仅仅看它具体的那一个内容哈，它你需要看它背后的神学。这六日的创造其实体现了一种权柄的关系，光受日月星辰的支配，穹苍受鸟的支配，水受鱼的支配，旱地和植物受动物的支配，而一切的活物，无论是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走兽，受谁的支配呢？上经创世纪说了嘛，受人的支配，人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然后呢，人受谁的支配呢？神的支配，人要顺服神，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种权柄的次序。但是事实上呢，上帝起初创造的这个美好，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创造的人，让人可以完全的真正的认识他、敬拜他，但是因着罪的缘故打破了这份完美，对不对？因着罪的缘故打破了这份完美。所以你会发现从第一日开始，从第一日到第三日，前三天上帝的用他公义的秩序解决了这个混沌的问题，然后从第四日到第六日，上帝以他慈爱的生命的大能解决了空虚的问题，然后从第六日，上帝创造人，有他形象和样式的人来治理这地，其实是对空虚混沌的彻底的解决。因为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意味着是对整个大地的治理。然后第七日，神作王安息，享受人的敬拜。只有在这样的次序当中，整个宇宙才是美好和谐的，对不对？然而你知道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罪打破了这个完美的状况，那怎么办呢？只有透过新创造来恢复那一个旧创造秩序的破坏。旧创造或者原先的创造的那个秩序和美好是被什么破坏的呢？哦，是被罪破坏的，对不对？那么新创造就一定要解决什么问题啊？罪的问题，对。所以在新约当中，新造是救赎的同义词，那么救赎就是解决什么问题？罪的问题。是的，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称义，使我们重生，对不对？使我们里面有他的新生命，这个就是新造的生命，对不对？ 有人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有基督耶稣的新生命，这个叫新造。就是这个新造换成另外一个说法，这个叫救赎，对不对？这个叫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因为他彻底的解决了罪的问题，才是一个新造。所以上一次上帝是以他口中的话来创造了整个宇宙，这一次是他用他的宝血来更新了这个被罪恶玷污的宇宙，对不对？哇，你会发现原来上帝口中的话和他的自己的道成了肉身，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来新造了我们。所以新造的这个新创造，这个救赎的历史事件，是可以跟创世纪第一章的创造放在一起对比来看的。并且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特别的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怎么样，都赐给我了。哎，你有没有想到创世纪第二章那些经文说，上帝完成了这一切的功，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就安息了，就坐下了，就坐王了，对不对？然后他从死里复活之后说了几乎同样的话，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对不对？跟他创世纪第二章的一到三节坐下安息是同一个意思，就是坐王，一切的权柄赐给他，就是坐王。所以基督为王其实是新造的那个最终的完全的新天新地实现的那个结局，他已经做王，并且将来这位王要驾云降临，他已经借着他的身体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度，这个国度里面他胜了死亡，并且胜了又胜，胜了撒旦，胜了罪恶的权势，对不对？死亡、撒旦、罪恶的权势都借着他的十字架被胜过了，他借着自己的身体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度。请注意，这个新的国度不只是取代伊甸园，而是要超越伊甸园。是的，这个新的国度在启示录当中描述说叫从天降下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你去看伊甸园的时候像一个原始状态，对不对？虽然无比的美好，当然是美好的，但是是一个原始的状态。但是启示录所描述的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那是一个城邦的状态，是一个发展成熟的状态，对不对？啊，你就知道说将来的新天新地其实是超越伊甸园的。并且在主导文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祈求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而这个新创造2000年前已经发生了，但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这个新创造还没有完成，这叫已然未然，对不对？已经发生还没有完成，什么时候完成呢？只等我们身体得赎的那个日子，基督再来的那个日子，我们就完全的进入了新天新地。在那一天，伊甸园的景象将被恢复，神与他的子民同在，在天上的圣城当中彰显出来，使我们想到了旧约的圣殿的至圣所。换句话说，让我这样说，在将来的新天新地当中，整个新天新地都是至圣所。是的，整个新天新地都充满了神的同在，充满了神的荣耀，我们完全的与神同在，完全的享受神的祝福，完全的享受一切的生命、恩典、永生、荣耀，与基督一同作王，不再有饥饿，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疾病，不再有眼泪，不再有苦难，神一切都过去了，然后一切的美好都来临了。哇，这是我们的盼望。这一个新创造帮助我们在今天热切的等候我们身体得赎的那个日子。当我们身体得赎的那个日子，也是整个宇宙得赎的日子，对不对？因为一切受造之物都怎么样，劳苦叹息 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的那一天，对不对？就是等候我们完全得赎的那个日子。这是上帝新创造的最终的指向，也是我们喜乐的源泉，是我们信心的动力。阿们。愿主祝福大家，愿这样的美好也来安慰我们的心，吸引我们的心。我们一同来祷告。